本来是要接着那个冯涛弟兄的讲，然后后来说是自己选题，自由命题，然后我就觉得我之前在带他们那个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有讲到这个新约里面的一些 parable， 然后一些寓言、一些故事，然后就觉得就不是把小学班的那个带过来，我就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去继续去思考的。所以我今天选的是马太，就这周和下周吧，我就选了马太福音后面那段，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第十八章，他已经第一次预言自己的死，然后接下来是在登山变相之后，然后他讲的他跟门徒之间的一个沟通吧，他跟门徒之间的一些教导，然后是在马太福音的就是第十八章的整章第一到第三十五节。然后这个是耶稣和门徒，他耶稣这个时候是和门徒在一起，然后他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因为他之前已经预言了自己要钉十字架，然后并且在登山变相上面已经向门徒显现，然后让门徒看到那个主耶稣的荣光。所以说他这里主要做的接下来的是门徒训练，就是跟门徒一起跟他们的教导。然后这里面我列了几个 bullet point， 就是可能这一章里面可能大家会记得的，比如说在天国里谁最大，这个门徒在这里有争论，然后接着有一个失羊的比喻，然后接下来讲到的弟兄得罪了你怎么办，我们要去找他，然后几个人一同去，然后最后有关于这个无怜悯心仆人的一个比喻，然后这是这个十八章的一些内容。其实他整个我读下来，我感觉他的中心意思还是很明确的，就是我们之后可以一边来查考一边来看。对，然后这主要是我觉得如果要分段的话，分部分的话有两部分吧。第一部分就是耶稣教导门徒他要看重所有的信徒，然后并且要竭力的挽回犯错的信徒，不让一个羊迷失走失，是在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然后接下来第十五到第三十五节里面是耶稣告诉门徒如何挽回和饶恕有过错的这个弟兄，然后该怎么去做，然后我们可以到每节里面我们具体去看一看。对，然后这个就像刚才说了，耶稣是预言第一次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所以他这里就把工作的焦点转向了这个门徒训练，就是跟门徒去做教导，然后让他们知道说让他们的价值观吧，让他们在属神的价值观里面、属神的看见里面有一个改变，然后包括说怎么对神、怎么对人、对弟兄。这里主要讲的可能是在主里面的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从神跟人的关系来看人应该跟人怎么样去相处。然后像刚才说到的讲到的天国里谁为大，然后接下来迷失的羊的比喻和我们怎么去对付我们得罪我们的弟兄，怎么去 approach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内容。那我们看马太福音首先第一节，首先说到是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我就是但为什么门徒会来问这个问题呢？然后我觉得就结合前面的经文，我觉得第十七章讲到了的 transfiguration， 就是耶稣看到了，就门徒可能看到了主耶稣的这个荣光，然后他们觉得哇，这个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可能他们就会觉得，那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哎，我跟随的这个 master 这个主人，他是非常有荣光，他有神的，他可以像显现神的荣光。那我觉得门徒可能在属事上面就会问这个问题哈，他们比较关心说，那我们既然跟随你的话，那我们谁为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来自人的心理的一个体现，就他们比较关心说到底谁可以是最大的。从这里我觉得可以看出，可能门徒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还不是主耶稣想让他们关心的这部分。所以说耶稣为什么在后面就用各种比喻然后各种教导想把他们来带回到主耶稣想让他们所认识的这个属神的这个在属神的这个价值观里面，对，属神的这个观念里面来。那我们看后面的第三节，说到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那这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主耶稣基督是让他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那这里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是我们首先看到怎么样进天国。那进天国就是说变成小孩子的样式。那小孩子的样式是什么意思呢？就他这里并不是说让我们比较的就小孩子那样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是让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有一颗谦卑的心，因为小孩子可能做错事情了，你父母说他就会改，对吧？我觉得越大了可能越不会改，越大了可能现在就是，特别是你养小孩子，可以明显看到，就是小孩子小的时候在那个房间里面 nursery 里面做错了，你就跟他说，他就会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在小学班里面就有这种感受，你就跟他说，他虽然可能听，他有不一样，各种不一样的表现来不听。对，可能他听了他也不做，或者是他根本就不听，或者是他听不进去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里他是让我们小孩有一个谦卑的心，就是他饥渴，他知道说跟你对面的人在跟你讲什么，那他并且去愿意听进去，他比较就是 respect， 并且知道说你是比我知道的更多的，然后我愿意去来顺服自己，把自己知道的这些清空来跟随你。所以我觉得这里是有这个意思，可以有一个回转的意思在这里。对，那这里有刚才说到一个词，说你们若不回转，我觉得这个回转的意思，这个不是说是原路跳头的这个回转，我觉得回转可能有意思是要改变方向吧。就是说可能耶稣要门徒改变这种所谓的，他们刚才结合第一节他们说要争谁为大，那这里他的回转的意思可能是不是就是说，你们就不要再想谁为大了，这个对大的对 leader 对伟大的这个看法，然后这个不是说用属世的方法的。那这里神在接着他们问的第一句里面马上就把小孩子的样式给摆出来了，我觉得就是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就是要转变我们的这个认识，让我们像刚才说的小孩子要谦卑认罪悔改，就根本就是谁为大这个问题就完全跟刚才我们神要我们的样式是完全不相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回转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去能够去谦卑，能够像小孩子的样式，不要去问刚才的这个争论这个问题。对，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四到第五节。然后这里说到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那这里有说这个像这个小孩子的，这样指的是谁呢？我觉得是不是指的一个，应该算是任何一个，就不是年龄上来看，我觉得是任何一个来谦卑来追求主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是他是这个意思。然后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说是我们应该接待谁，我们应该接待的是为神的名来接待这个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但是他是谦卑的，就是接待我。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像我们平时也是，我们也有这么做，就是像新朋友来或者是有需要的，我们有 food drive， 有 shoebox， 我们是种主动 outreach， 我觉得都是神所喜悦的所谓的接待我的名，能够来看重这些谦卑悔改的人，看重这些能够来到他殿中来敬拜他的人，就是这个意思。那接下来在第六到第七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我觉得这里就是说，我们看这个绊倒在这里面出现了，不只是这两节，后面的八到九节里面刚数了一下，一共出现了六次绊倒或者跌倒。然后这里其实结合前面门徒问的那个问题，可能神就是在往这个方向在引，就是说你们如果在争论神为大的时候，确实有可能会绊倒自己或者绊倒别人。对，我觉得这个经文就是结合前面这个谁为大的那个意思来讨论的。那么就是说他有的人会认为自己就是说我比较的强，或者他不是很谦卑。那活在自己中，像这种活在自己中间呢，一般有可能有两种结果吧。一种是就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的自大，或者是骄傲，或者就是觉得自己特别的自卑。如果活在自我中间， 那但这里其实神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不要去用增大这个事情，然后让别人看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个样子，或者是让弟兄姐妹觉得说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来争论谁伟大。那这样的话，如果说真的是你争到了伟大，那其实你很骄傲。那如果有的人觉得说，啊，那我这个争不上，那我不是最大的，我什么都不会，那就觉得很自卑。但是其实神在殿中，在他的国里面，不是看这些事情，而是看每个人来到他面前，每个人的心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谦卑，是不是会认罪悔改。所以说这个神就在这里指出了门徒思考的这个价值的这个方向就是不对的，并且再次跟他们说，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要犯罪，不要让别人跌倒。对，接下来就是第八到第九节，就说到这个，其实也大家都知道挺有名的，就是如果手一只脚或者叫你跌倒就砍下来，宁愿你缺一只手一只脚进入永生，也比完整的一个身体进入地狱的火要更好一些。对，那就说那这里其实耶稣就警告自己避免罪的诱惑，避免我们要犯罪。那其实我们有看到，其实神在这里有提醒，就是说我们容易犯罪的倒不是说别人容易去引诱我们犯罪，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好好的，然后有人过来然后引诱我们，说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可能碰到一些试探和试炼，一些诱惑，我们去犯罪。那其实神在这里说，实际上不是被别人绊倒的，反而更多的时候是被自己的手或者是脚或者是我们的眼，然后被我们的这些所谓的世上的这些情欲，这些欲望所带领偏 带偏带走。所以神就在这里也是来，其实也是 tied back to 前面说增大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些骄傲，让我们可能骄傲是来自于我们看到的周围的这些，我们看到的可能属世上的这个阶层有高低之分，有强弱之分，我们就要门徒就在这里争，但神在这里说不是的，我们不要通过外界的这种价值来影响我们，反而如果说有哪些事情通过我们。通过这些，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来影响到我们的话，神在这里说的就很严重，就是我们要把它摒弃，然后这样活就可以，就这就是进永生的，可能是比较radical 的一个方法吧。但是确实是，如果你把这些跟外界沟通的方式能够切断的话，可能就确实是，就是神在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比喻的，我觉得他往这个方向在带吧，就是说我们确实不让我们。要骄傲，不让我们去跟世上的人要不一样。这是我们第八到第九节。接下来第十节到十四节，这里是十二十三，然后讲到了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个第九节的之前讲到的就是那个天国里谁争谁为大的一个问题，然后神就在这里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要回转，要像小孩子。然后并且说我们争谁为大这个没有意义，我们而且我们在争论的时候会绊倒别人，也会绊倒自己，然后让我们不要去这么做。接下来就是这个迷失羊的比喻。然后我记得当时在我受洗的时候，我们那个牧师他有时候帮别人受洗，他会读一段经文，然后其中就有这段经文，就说有九十九只羊，如果一只羊走失了，他也会去寻找这只羊。所以我这段还当读到的时候，我就想到当时的一些情况，也确实是很恰当的一个比喻。那这里在这个迷失羊的这个比喻中间，这里讲到了十二十三，对，就是十二十三十四这三节。那我们看到说是不是耶稣偏爱那只迷失的羊呢？就是说，那你想呢，我们其实就想到另一个故事，就是那个 prodigal son， 就是那个浪子回归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那是不是父亲就特别偏爱那个小儿子？那其实大儿子他心里也会有这个想法。那其实那九十九只羊，说不定也会看到说你撇下我们去找那只羊。但其实神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比喻的重点就是说他 确实，我可以这么回答，我其实觉得说他是也不是，是不是偏爱这只羊呢？是也不是，因为这个羊它走失了，它确实需要更多的可能，牧者的那种引领和照顾。那这个是，那确实也不是。我觉得这个他主这个牧羊人呢，或者是主耶稣基督也是，他其实是为了这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的这个悔改和回归，他而感到非常的满意和心满意足。所以我觉得是在这里。这个迷失羊的比喻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前面讲到了这个天国里谁为大，对吧？那这里其实也跟那个有关系，就是说你不要看这些不为大的或者这些小的，哪怕这种走迷失的，那神都会一个都不放过，你就不要在那儿争谁到底为大这个事情了。对，这里。这里十四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丧失一个，就是神要我们极力的挽回每一个人。对，那我觉得这个比喻的话，一方面是可能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弟兄姐妹信主的走迷失了或者是走偏了，我们要去把他可能要跟他教导啊，可能要去带领他归正。那这个是我们后面会讨论的，会看到的一部分经文。那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说我们在世上，就是没信主的人，这些福音朋友或者是刚认识主的人，我们也是要一个都不落下的去传福音，让这个世上没有一个走失的羊，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神要救赎的人。好，接下来是到下一部分就是看我们怎么去具体行了，就是说耶稣基督告诉门徒如何去挽回，或者是如何去饶恕有过错的弟兄。那前面讲到了说这个概念上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要争为大，哪怕是这个最小的我们神都不会离失。那接下来就说那如果真的是有人走失了，或者是有人得罪你了，然后我们该到底去怎么去做呢？我觉得这个圣经确实是它不光是讲到说有指导意义的，还有教你是怎么去做，怎么去行。然后在第十五到第十七节，这里十五节说到，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他，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带另外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然后对，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然后这里就有一个经文是在《生命记》里面也是讲到同样的意思，就是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对，那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说，那耶稣教导门徒该怎么做呢？然后在紧接着这个迷失羊的这段比喻之后，那为什么紧接着就接到这一部分了？就是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说，我们迷失羊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去挽回，那这里就是说我们如何去处理我们有在罪中的弟兄。然后这里讲到的是 sin against you， 那如果我们是在主里的弟兄的话， sin against you 其实也是 sin against the church， sin against God， 那也就是说在罪中的弟兄弟兄姐妹。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按照这里的说法去这么去行。那我们看到刚才这其实有一些步骤哈，那如何对待有过错的弟兄呢？在处理过程中主要是有几步了。这里讲到先是你自己去跟他说，两三个人去说，然后接下来是告诉教会，然后接下来如果不听的话就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一个是我们要私下的去跟他沟通，然后如果最好尽量不公开去批评他，不在会中的批评他。然后接下来是两个人一同去，而不是很多人一起去，因为就是我们一两个人去的话，可能如果你如果是就是很多人一起去，可能感觉有这种气势上的这种压迫感哈。如果一两个人去，并且我们而且不是去说是我们以人多压倒人少，而是说我们尽量的是在人去的人多，可能就是会有更多的从不同的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怎么去跟他沟通，然后从而达到这个劝勉的目的， 而不是说我叫两三个人可以去帮我壮胆，这个不是的。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教会去介入，如果他再不听的话，可能要教会去介入。然后如果再不听的话，就是对待他可能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对，这个其实也是很严重的一个后果了。那接下来在第十八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这里讲到的有三个地方，你们是指当时给门徒，因为耶稣是跟门徒说，那这里你们就是指在地上的这些教会。那捆绑就是我们要给他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地上是捆绑，在天上也是捆绑。那捆绑的意思就是要定罪，那释放就是意思就是要赦免。也就是说，这里可以看到说，他是主耶稣基督是在给教会的一个权柄，就是说我们在地上作为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信徒的一个聚集的一个聚集体，那就应该有神同在，就应该有这个权柄，我们可以去在地上，我们要。定罪可能就是像前面说的，说我们最后以教会的一个名义去跟他说，他如果不听的话，就要去像外邦人要对待他，然后并且说要在地上释放，就可能是之前说的，我们两三个人一起去跟他说，我们要去把他让他能归正，并且要去赦，因为神赦免我们的罪。这个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仆人的一个比喻，那我们也要在地上能够去释放，哪怕在这个过程中他是罪。其实大家看到这里可能觉得，哦，这挺简单的，我在地上释放，这个跟我没有利益关系，那我释放我就释放了，我就教会作为教会，我就原谅嘛，就是不定罪。但其实可能在具体的事情上面，他可能确实是有些可能是 sin against 某一个人，或者我自己，他犯罪就是得罪我了。那我不知道这个待会儿讨论的时候可能好像有这道题目，我们就在我们生活中间有没有这种可以去，有没有 struggle 怎么去释放，怎么去 let it go， 并且怎么去让通过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同样的活在这个恩典中去赦罪给别人。对，这是第十八节。那这里有一个经文也是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23节说到，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个也是当时主耶稣对门徒说的。然后接下来在19到20节，那这里讲到说，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在天上的父必为他成全，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这里的讲到的是使徒，他讲到我们使徒要同心合意的求，那我们到底是到底要求什么呢？这里指的是可能我们结合上文的话，那这里所求的事应该是指上面所说的说判决弟兄的事情，就是两三个人去找他。那这里又同时也讲到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求，那可能也是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当教会在执行这种纪律或者是这种决定的时候，我们要不是说我们两三个人随意的，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己意去行，我们反而更应该慎重，因为可能两三个人主耶稣就跟我们同在，然后我们就应该更加的去能够去要通过祷告，通过神的带领，能够去做出正确的决定，可能这里要更加的慎重一些。对，那耶稣这里说的对他们的祈求，他耶稣有些什么应许，那么这里看到就是说，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用到，如果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们奉我们的名求，奉他的名求，他就会和我们同在。那我们怎么理解这里所谓的第十九节说到的奉我的名聚会，奉我的名求，然后这里奉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讲到我们可以看到说是理解，就是说我们不是发自自己的，就是说我突然哪天想到，就是说哎，我要想做这个事情，哎，那我就求神，然后两三个人在一起求，那就可以成。那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是不是发自我自己的这个情绪上的，而是真的是被圣灵感动的。对，然后这是一个。而讲第二个，我觉得看到的是， 他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骄傲的，就为我们奉耶稣的名不是来满足自己的骄傲，反而是为了让神得荣耀的，而且是我们奉他求的结果是我们让神能够显明自己，显明耶稣基督的大能，并且显明这个天国的权柄的，不是说显明我们两三个人在一起求啊，我们很有能力，我们最后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就像上周是谁分享的割草的那个那朋友就是说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做的事情，然后对我们去做了，那其实就是神的能力嘛，对，就是神通过我们去往做成的这个事情。那不光是从就是这个我们的可以去做这个事情的信心，或者是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的愿景，我们愿不愿意去做，或者我们做这个事情具体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做个菜或者割个草，那其实这个我什么都没有，那我反而去有这个 intention， 有这个 ability， 最后有这个 result， 那这中间哪一个不是神的做工呢？那全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啊。对，我就觉得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是不是靠自己的，而是奉他的名。那这里讲到了，接下来是21-22节，然后接下来这里讲到了之前15-20节就是讲到具体说我们得罪弟兄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我们要去 approach 他，然后并且我们要两三个人怎么去求，要在主耶稣里面奉他的名求。那这里接下来就讲到的是21-22，包括后面的23-35吧，因为到最后了。就讲到的是这个仆人的比喻。首先彼得他先问耶稣的问题，他就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因为前面讲到说饶恕得罪的弟兄嘛，该怎么做，那我该饶恕他几次呢？其实这个彼得其实他想得很全面哈，就那我要这样做，我要这么做了，那如果不听，那我要做几次，那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是七十个七次。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耶稣回答他这个七十个七次，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也查考过，这个不是具体的数字了，不是说算好了最后是490次，然后第491次我就不原谅他了。他其实是说一个次数的多，就是我主要是就是比喻，就是我要一直的去原谅，去饶恕我的弟兄，然后因为正是主耶稣基督正是这样饶恕我们的。对，那在后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后面就是整个就是一个这个仆人的比喻了。那我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嘛，就是第二十，就看着屏幕吧，一共是23-35节，就到最后了。对，我们一起来。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在说，主啊，宽容我，将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有欠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对，那这就是整个18章以这个parable 以这个故事结尾。那主耶稣在这里讲到的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呢，其实讲的是就可以对应为我们的天父，然后仆人就是我们所有的在地上的有犯罪得罪神的人。那我们看到主人是有慈心的，他是有慈爱的，去有怜悯的， 他最后去赦免了这些仆人的罪，仆人的债。那我们主耶稣也赦免了我们的罪。那我们这些仆人，他这里的仆人呢，其实他有个特性，就大家看到他揪住不放啊，他不宽容欠他债的人。那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就说哦，这个人却怎么这个样子，他被赦免了，他不是赦免别人。那我感觉其实我们这个故事如果映照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每个人的生活中间，其实多多少少起码可以，在我看来的话，我们生活中也是会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我们就是这个仆人。然后可能我们想得到的这个恩典，是我们想要的是无穷的恩典，但是我们想给出去的却是我们什么，可能说的不好听，一点都不想给出去，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哪怕是我们的任何的神给我们的一些属世上的恩典，属神的一些恩典，或者是我们的在主里的服侍或者怎么样，我们都可能不愿意去给出去。哪怕就是像这里书面上的我们去免别人债，有人得罪我们，我们也不愿意去宽恕别人。对，那我觉得其实这里讲到的神，就是说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说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原谅对方很多次，而且很多次的话，而且还是要完全的去原谅对方，原谅别人得罪我们的人。就像神，就想想我们神是不是这样对我们的，我们每天可能犯罪得罪神，但神也是每天能够让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用各种方式能够把我们各种感动，各种圣经的话语能够带回到他的再次带回到他的面前。而且这里讲到说，这里不只是口头了，也要从心里去这么去做。我们看到说第35节，就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因为神看人不是看表面，也是看心的。我们可能从表面上看，哎，好了，在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时候打个招呼，哎，你好，其实心里觉得还是很怨恨，还是不饶恕，那这样也是不行的。然后神也说让我们不要像那个仆人，他这里讲到说这个仆人其实结果还是很惨的，最后神是不原谅他的，要把他交给掌刑的，要还清了所有的债务。那其实神在这里也是对我们一个警醒。那我们是仆人，我们现在状态可能是在前面那部分，就是说神已经免了我们的债，那我们其实我们没有看到说我们不是 safe 了，其实不要像这个仆人，因为之后会发生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不去赦免别人的话。那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同时就是这里看到神要是我们也要我们去同样的方法去饶恕别人的罪。对，那我觉得今天的整个这个经文吧，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虽然说它有几部分嘛，我觉得最后的主题就是说，其实神就是在天国中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属神里面我们人应该怎么去相处，我们怎么去平等的相，就是平等的我们怎么去相处，或者是对我们比我们比如说所谓的强或者是弱的，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我们一切都是应该以这个谦卑为基础，因为我们其实在神里面，我们跟个人的关系都是建立在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基础上的。我记得原来在做 marriage counseling 的时候，然后说到说是这个跟神的关系就像这个三角形一样，然后神是那个顶点嘛，两个人如果越靠近神，两个人就越会更加的靠近，然后这个形状是非常稳固的。其实我觉得也适用于这个所有的人跟神的关系，就是我们看到神，我们看到跟神的关系，我们在主里面钉钉在神的身上，我们看到就可以看到我们是要谦卑的，因为我们没有什么 boosting， 也不是我们靠自己得救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别人也会觉得说是我们不是比他强，那所有人都不觉得我们比别人强，那这样就没有所谓的大家会问谁是为大谁是为小的这个问题。那这样的话我们也会知道，就是说神如果说有人迷失了，有人走失了，神愿意怎么去做，那我们就应该去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他们，就是结合到刚才迷失羊的这个比喻里面。对，那最后我觉得就是整的来说的话，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是在天国中我们没有所谓的大小的问题，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谦卑，是否定睛在神的那里。我觉得这章就是讲的是就让我们能够去谦卑的在神里面。对，好，那我们有三个问题，我们可以待会儿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然后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就是门徒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他们还会去比较谁大谁小的这个问题。那门徒需要认识天国的这个所谓的价，天国的价值观就是在神里面的这个真正的认识。那我们在信主之后，生命得到更新，价值观也必须重新的建立在神的里面。那我们对天国中的谦卑的这个价值观有什么看法？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属世上的大小和属神里面的谦卑，这个有什么样的哪个？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我们哪个更重要？然后这个是怎么样去在属神里面的这个谦卑的价值观怎么去 apply 在我们的生活中间？然后这第一个问题，不知道可能有点拗口啊。那第二个是使人跌倒，然后最简单的定义，他的说法就是使人离开耶稣，然后可能他来追求，或者是还没有进门槛，或者是已经在教会里面的，那我们。让我们有做一些弟兄姐妹做一些事情让他跌倒了，他可能会离开这个教会，离开主耶稣基督。那耶稣教导门徒要不惜代价的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要去追寻那个迷失的羊，就像刚才经文里所读到的。那我们是否曾经使人跌倒，或者别人使我们跌倒，或者我们知道的别人使我们周围的朋友跌倒，然后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结果？有没有后续的 follow up， 对，我们可以分享一下。那第三个是耶稣通过这个无怜悯心仆人的这个比喻，他要教导我们什么功课呢？我们可以去思考，然后并且讨论这个问题。然后你认为一个不能饶恕别人的人，是否曾经也被神饶，是否曾经经历过被神饶恕的恩典？一个不能饶恕别人的人，曾经有过悔改吗？那我们可以阐述一下我们的观点。对，好，那我们就不分小组了，就大家一起可以讨论，大概25分钟，半个小时吧，50到55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第一题，门徒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还会去比较谁大谁小。门徒需要认识天国的价值观，我们信主以后生命得到更新，价值观也必须重建。你对天国中的谦卑的价值观有什么看法？你如何应用在你的生活中？我们分享到，就是首先谦卑就是舍己清心，没有不顺从自己的私欲，而单单的遵循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在救恩当中真正认识到我们自己是全然败坏的，就看到我们自己的一无所事，也会看到神对我们的恩典和怜悯如何拯救了我们，单单是靠着他的救恩。我们也就会看到别人在主里蒙恩得救也是一样的，那么在这样的救恩当中也就没有谁大谁小了，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靠自己是站立不住的，在天国里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靠主的恩典，没有谁大谁小。如果不谦卑，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会自然的会与人发生比较，并且期望自己为大，这就是还不认识自己的一种光景。在天国中最谦卑的往往是那些为主付出摆上最多的，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牧者有很好的榜样。在天国中很多时候真正谦卑的人在人看好像什么都不是了，人也会常常忽略这样的人。那么我们看见说谦卑并不是说有想法和意见不说出来，我们有想法和意见说出来这是一件事，是把荣耀归给人还是归给自己，这才是关键所在。我们说或不说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自己为中心，这个是最根本的区别。我们人算不得什么，我们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怜悯。在生活中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要荣耀神，因为神怜悯了我们，神恩待拯救了我们。如果我们做任何事只是为了彰显自己有多厉害，那就根本还不认识神。如果我们把荣耀归给神，那就是真正的活在神的面前。谦卑是摆正自己在神面前的位置，天天认罪悔改， 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就像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第一条说，当耶稣基督说你们当悔改的时候，他是说一生当悔改。我们学习谦卑，如果没有活在神面前，我们的老我就容易出来。那么可能会在教会章当中的时候我们很会讲，但是回到家里对妻子孩子可能就不耐烦了，就不谦卑了。所以谦卑根本不是可以做出来的，是我们人做不出来的。自以为的谦卑可能在神看是骄傲的。周马田说，人类的道德标准是基督教最大的障碍。这句话我们看到说，人的自以为义常常让人就是以自己为标准和满足，就根本用不着去信耶稣了。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回转向神，就像今天云飞弟兄讲到要回转成小孩子，回转这个词的意思，这个字也就是归正的意思。我们要不断地一生回转向神。第二道题，使人跌倒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促使人离开耶稣。耶稣教导门徒要不惜代价去避免这样的事发生。我们曾经使人跌倒或别人使我们跌倒吗？请分享。我们分享到说教会应当圣洁，我们不要基督徒仍然活在罪中，有结出坏的果子，这样的话导致外邦人藐视信仰，这样就使人被绊倒。我们看见说，一个基督徒他要活出好的见证，而长时间活出好见证的生命会积累出好名声。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教会也是非常注重好名声的。基督徒不仅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也要为别人的生命负责，因为我们是做光做盐在这个地上为主做见证。那么神赐下耶稣基督使我与神和好了，和好之后我活在神的面前，虽然我们的老我常常会冒出来，但是我们会竭力的致死自己的老我，要活在神的面前，是因为不仅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也要为别人的灵魂负责。我们要活出好的见证，好使荣耀归给神，也就是吸引人能够正确的来看待基督的信仰。那么我们也分享到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在教会发生过一件事，那么有人就控告说我被某某基督徒绊倒了。那么神对那位基督徒的安慰就是说，其实他的决定是并没有犯罪的那么他的一个决定也没有那么重大可以绊倒人这人之所以离开神，是因为自己出于自己的私欲。那么有一个弟兄来过小羊组，后来走了。那么在租房子的事上，就是后来弟兄发现这个租房子的人是来过教会的，就格外的亲切，就是很怕被绊倒，很怕人被自己绊倒。那么在这一点上面，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要竭力的要待人友善，要活出神美好的见证和恩典，使人能够愿意来信靠主。但是我们也不要轻易的被控告，就是我们首先不要犯罪得罪神，使人被绊倒。那么我们之后要看我们有什么事得罪别人，如果并没有得罪别人，而是说人对基督徒要进行道德绑架，我们就要靠着主基督耶稣的宝血，使我们的良心得清洁，不要受控告。那么这是跟绊倒相关的一个讨论。第三题，耶稣通过无怜悯的仆人这个比喻要教导我们什么功课？你认为一个不能饶恕别人的人是否曾经历过被神饶恕的恩典？一个不能饶恕别人的人曾经悔改过吗？请阐述。这个题我们没有讨论。